华夏是一个充满神传文化的地方，古籍中记载了很多修炼人的故事，佛家、道家、民间传奇在历史上流传了几千年，而经久不衰，世代相传，源远流长，有教化人心、道德回升的警世作用。现在就等我们通过神传故事这个节目，再去领悟人生的真谛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神传故事这个节目，我是韵薇。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是神人神事，因上述高明19岁被封侯的奇女子。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记录于正史的上面大师，被称为上述的祖奶奶。她的上述同袁天罡不分上下，她曾预言秦王朝的覆灭，刘邦必称天子。她又说一个普通的女子会生龙子，她预言贵极人臣的宰相会饿死，亦都说富可敌国的宠臣会一名不闻，她的预言无不灵验。西元前221年，秦王嬴政结束了战国时代，秦始皇大庆天下，诏令各地广征神异长睡之事，上报朝廷。一日，有一个官员上报，河南温城县令许望的妻子赵氏诞下了一个女婴。当时房间里面光芒四射，这个女婴握着一块美玉降生，玉上有隐约的八卦图形，而且这个女婴出生100日就会讲嘢。秦始皇听了之后，认为是吉兆，令赵许望黄金100日，一日等于24两，希望他能够好好抚养这个女儿。得到皇上的赏赐，许望特意为女儿改个名叫做莫父，意思是莫父圣上的隆恩之意。传说小莫父4岁的时候，他的父亲许望就请了一位老师教他识字，不够半年就认识了4000个字。小莫父经常拿着那块玉碗，看着上面的八卦图形发呆。老先生发现这个女童竟然通晓八卦真意，连自己不懂的她都知道，认为她是天神下凡，建议她去找黄石公学习。许望带着个女到泳村寻访黄石公，想不到黄石公云游不定，不知他的去向，只有带着女儿回去温城。有一日，莫父自己一个人在大门外玩，一位白发的老翁突然间来到，对他说，我口干舌燥，可不可以给点水我喝啊？莫父就说，请你稍等一阵，我去奉茶给你。说完之后转身就入了屋斟茶。当他拎着碗茶出来的时候，已经不见了个老翁了，只见门前一尊石狮子底下有一卷卷书，上面写着心气被子几个大字，旁边几行小字，天道暗，莫负谁，上人者巨慧眼，超雄起，天下乱，神上之助君言。莫负连翻了几页，里面全部都是上人之术的秘笈。他知道这个老翁必定是黄石公了，于是他双膝跪地，口念师父，摇拜远方。得到心气被指之后，莫负潜心研究，很快他就掌握了要诀，而且能够融会贯通。他又将上人术和阴阳八卦结合起来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相八卦、手相八卦。莫父后来同人睇相，无不灵验，他的声名广为传扬。后来秦始皇派人来请莫父为自己相面，莫父说有病不能够去。父亲就问他，皇上征召为什么不去啊？莫父就说，天下将大乱，女儿去又有什么好处呢？许望大惊，你小小年纪你竟敢讲这些大逆不道的话。莫父只是笑下，没答到父亲。许望怕他口无遮拦，惹祸上身， 所以唔准佢同人睇相，同时将佢个名改咗，由许莫父改为许父。果然后嚟秦国覆灭，秦末刘邦、项羽起事，一时天下大乱。刘邦率部队攻打咸阳，路经温城嘅时候，许父喺城墙上见到刘邦，见佢气宇非凡，佢当时就话：呢个人日后必成天子。佢建议父亲投奔刘邦，许望于是归顺咗刘邦。后嚟刘邦击败项羽，问鼎天下，建立咗汉朝，封19岁个许父为明痴亭侯。魏豹原本是战国魏国的贵族，薄姬是魏豹的妾侍。有一次，薄姬的母亲请许父同薄姬相面，许父端详了薄姬，说他面相尊贵，有皇帝之气，他就说薄姬将来必定是龙母。魏豹一听大喜，心想既然我将来会有一个皇帝的儿子，这样我岂不是是皇帝老子，亦都有坐拥天下的天子命。本来已经归顺刘邦的魏豹决心背叛刘邦，带着薄姬自立为王，同埋派人联络项羽，结果好快就被刘邦打败了。魏豹被杀，被俘虏的薄姬被汉王召入后宫即杀。入宫已经1年了，薄姬都没见过刘邦。后来刘邦偶然听说过薄姬这个人，觉得他很可怜，又召见了薄姬一次，结果薄姬就生下了儿子刘恒。后来刘恒果然成为皇帝，就是汉文帝，薄姬自然贵为龙母，成为太后。在汉高祖和汉文帝时期，许父都在朝中和官员看相。史记中记载，周亚夫是汉代开国名将，江侯周勃的次子。有一次文帝请许父为周亚夫睇相，许父话：3年之后你可以封侯，封侯8年之后你会做丞相，但是再过9年你就会饿死。周亚夫心里不认同，一方面他不是长子，父亲的爵位不会轮到他，而且自己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小郡守，丞相的职位距离我是太远了。他对许父话：我哥哥已经承继侯爵之位，我怎会被封侯呢？况且假若真是好像你所说，我要贵为丞相，我又怎会饿死呢？许父指着周亚夫的嘴话：你有众民入口，这个就是你饿死的征兆。周亚夫认为无稽之谈，一笑了之。3年之后，周亚夫的哥哥获罪，被剥夺爵位。周亚夫果然真是承继了侯爵之位。8年之后，平定7国叛乱的周亚夫当了丞相。后来周亚夫的儿子私下买了500件甲盾，预备在周亚夫离世之后当是陪葬品。这件事被一个庸公告发，因为官府禁止个人买卖武器装备，私自购买即为谋反大罪。景帝派严卫追查，严卫是相当于最高法院的院长，问周亚夫：你为什么事要谋反？我的仔是买给我做陪葬品，怎会是谋反呢？严卫就说：你就是不在地上谋反，你亦都有在地下谋反的心。周亚夫被下狱问罪，被捉的时候他想要自杀，被他的夫人拦了。入狱之后，周亚夫不甘心受辱，绝食以明其清白，5天之后吐血而死，应了许父所说的饿死。这个时候距离周亚夫任丞相刚好是9年。传说汉文帝曾经请许父为宠臣邓通睇相，许父对文帝说：他是一个有富贵面相的人，但是他会死到一文不名，而且会欠落很多钱。死去之前他官运亨通，受封赏特别多，官位可以做到上大夫。汉文帝大笑咁讲：整个江山都是我的，有我庇护，他有乜理由会欠钱呢？汉文帝赏赐咗俾邓通一座铜矿山。 俾佢自己采矿，自己铸钱。邓通好快成为当时嘅首富，被民间称为财神爷，富甲敌国。但系汉景帝继位之后，以私开矿山、揽住货币为由，将邓通治罪。邓通嘅财产被全部没收，而且佢仲欠咗官府好多钱。身无分文嘅邓通冇办法唔靠长公主供给佢衣食，后嚟吓死寄宿之家，又应咗许父嘅预言。许父50岁嘅时候向皇帝请求辞官，后嚟经归隐，以相夫教子为乐，同时潜心研究相术，直至到去世，享年84岁。在中国古代相术嘅世代承传中，许父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。而家流传于世的，根据五官、四肢、手足等形貌特征所预言的命运、吉凶贵贱，都是来源于许父。据记载，他著有《德气歌》《五官杂论》《听声上行》《许父上已发》等书，堪称相术的祖奶奶。后代将许父和袁天罡并称，相术亦都被称为玄许之术。以上的主题已经分享完了，我是韵薇，多谢大家收听，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啦。